各位尊贵的医生、老师和群友们，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学术讲座时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法国三才中医学院院长祝月平医师，请他谈一谈关于精气神同调治疗抑郁症的体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祝月平医师，他于1993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并且于1987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是从国医大师李金庸先生获得硕士学位。祝医师于1994年以国家教委访问学者的身份来法国进行深究免疫研究，并且在1995年于法国开设了中医诊所。他在2007年成立了法国三才中医学院。在出国前，祝医师曾经担任浙江中医药研究院针灸研究室副主任、浙江省针灸学会针灸文献研究会的副主任委员。祝医师不仅深入研究中医的时间医学、中医气功学等，更深入地从人体的精气神上方面研究疾病形成和发展的机理。下面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他开始精彩的讲座，有请祝医师。
从西医的角度看中医，中医是违反科学的；但从中医的角度看西医，西医是很愚蠢的。从西医的角度看中医，中医是违反科学的；但从中医的角度看西医，西医是很愚蠢的。好。首先非常感谢德国中医学会同仁们的深情邀请，谢谢杨医师的主持，我来谈一谈自己的对于精气神同调治疗抑郁症的体会。我们中医看病有理、法、方、药五针，明理为首要，要清楚疾病的来源、发展过程、治疗方法，或用针或用药或推拿。在明理的前提下，您就会用得随心应手。中医一直以来有求技术和明道理两条路，求技术者自求一技之长，一技包治百病；求道者从本源上去看事情，去看疾病。技术是千变万化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中医千年不变，越古越吃香，就是中医一开始就是追求道。中医找规律，西医求物质，要回归生活，感悟中医。生活之理就是中医之理，中医就是古人从生活中一步步悟出来的道。学中医也就是求道、明道、悟道的过程。凡指西医，技术很先进，但道不明，把各种检查和化验的结果来当作疾病的本质，这样对疾病的认识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打个简单的比方，一痰发臭的、发黑的是水，通过水质检测发现水中有大量的腐败菌滋生繁殖，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腐败菌是痰水发臭的根本原因，希望用杀死腐败菌的方法来改善水质，大家都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忽略了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使痰水失去了流动性后，其整体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形成了适合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从而出现水质发臭发黑的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去去除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只采用杀灭腐败菌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水质得到根本改善的。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同样的，只有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才能正确认识疾病，从而更有效地治疗疾病。 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人体是由精气神三者有机组合而成。从立体上去看待人体，可以从一个症状或一个形体的动作，我们就可知道病这个人气滞的气机阻塞的情况，以及他精神方面的状况。中医上下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发现很多龟裂性的东西。当你心中有个整体的神气型框架以后，再看一个单独的人，就会很快地推断出这个人的身体情况。每一件事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世界没有偶然性，任何一个事情它之所以这样，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可以从一个点上了解它的过去，也可以从这个点上去了解它的未来，甚至从这个点上了解它周围的情况。如果有两个、三个或更多的点的信息，它一输入，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就很全面了。做人、处事、经济，甚至一个人命运，显然也是如此的。中医的诊断就是思外穿内，从外部表现的推断内脏的情况，一个推断他的性格，再根据整个大的环境宏观判断去了解这个人的命运。所以有经验的老中医，当病人一进诊所就知道他的病症，经过舌脉的验证后就可以开处方。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只要知道其中的规律而已，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简单回顾一下精气神的科学内涵，因为我以前在不同群里讲了不少，就为了连续性简单的回顾一下。人体第一个是精或形的层次，它是解剖学的概念，这属于牛顿力学的范畴，西医就是牛顿力学基础上发展长大的。第二是气的层次，是能量方面的内容，中医用气一元、阴阳、五行、经络、脏象功能等气的层次上解释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它是人体无线电系统，属于量子力学的范畴。第三，神的层次，属于意识力学研究的范围。量子意识开始关注对神或意识的研究，它就推翻了牛顿力学认为科学研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专一的客观规律的论断。量子力学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意识是规避不了的，意识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反而可能是最基础的，它是一种不受我们身体局限的物质。总之，人是形气神三者有机组合而成，心灵通过气味载体与身体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心灵是身体的指挥，它每时每刻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是我们中医的高明之处。内经时代就把七情作为主要病因，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现在六淫外感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情志疾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身心疾病已占 80% 强。情志情绪又如何导致疾病呢？这里中西医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原来是大脑缺氧落的祸。大脑主要有氧气阴阳，它占人体体重的 2%， 但耗氧量占人体 20多，在氧气在体内不能凝成，所以脑袋缺氧十分敏感。中医的学能养神就是此理，修炼气功、瑜伽，它能改变人的性格、情绪，并能防病治病，就是因为一则深呼吸增加了血氧含量，二则冥想或一手丹田减少了大脑的耗氧量。内经有正气成内，邪迫个肝，邪字所作，己气必虚的名言。我个人的观点，这个里的气就可以用氧气来解释，因为细菌病毒都是厌氧的，只有身体缺氧的情况下，细菌病毒才能繁殖变成治病的邪气。各种慢性疾病几乎都是缺氧而致脏器功能减少而致。就拿抑郁症为例，脑袋缺氧十分敏感，对缺氧能耐受性更差。急性缺氧可引起头痛、情绪激动、思考力、记忆力、判断力降低或丧失。慢性的脑部缺氧就有疲劳、嗜睡、注意力不集中或导致精神抑郁。从引起抑郁症的病因来看，抑郁症通常由家族史，这些人通常右大脑发达。他们为什么容易得抑郁症呢？就是因为他们大脑无休止的思考，大脑耗氧量太大了，就像开汽车一样，开车速度越快，造成汽车事故几率越高。大脑虽然从解剖生化的角度来说已比较清楚，但意识如何产生，大脑功能如何运作，现在知道的还很少，要等科技发展才能最终揭开神秘的面纱。现在只知道大脑也可分一分为二，左右半球起到不同的作用。左大脑身轻理性之脑，它主观着逻辑分析、语言和数学等。左半球强的人较为理智，经常处在一个有次序的逻辑世界中。男性的左大脑较多，右大脑则主观直觉、想象、艺术，偏内心感情和自然的安排，绘画、音乐、体育、政治等表现出天赋很高的人。女性用右大脑较多，右大脑发达的人是抑郁症的易感人群，他们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外表方面的，但是他们的缺点就为人处事较为孤独，情绪不稳定，易怒、抑郁、失眠、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可伴有强迫症、妄想症。人的性格特征先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和祖先有关系，所以抑郁症常有家族性。这些人通常头发浓密，手指细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轻，通常是帅哥或美女。他们精力旺盛，性欲很强，但易对烟酒等成瘾。因为神经细胞有一个细胞膜，神经跟电线一样，它有电压，这个电压一变动会送走信息，比如打一下身体，大脑就知道痛。诚如朱丹溪所云，气血充和，百病不生，抑郁非愈，巨病生也。故人生巨病多生于郁。 内心方面，他们好学，有超长的记忆力，理解力很强，对新事物感兴趣，极其聪明，并追求完美，有很高的抢造能力，经常独当一方。抑郁症除精神因素以外，还有药物因素和不良嗜好而致，还有出血性的抑郁症，如产后抑郁症或糖尿病性抑郁症，这些都更加证明了抑郁症就是大脑缺氧而致。我们老祖宗早就知道了，人体和自然界一样，承载着三大通讯系统，即血脉化学通讯系统、神经有线通讯系统和经络无线通讯系统。因为神经送走了个电报到大脑，神经和有线电路一样很长，它先送到脊柱骨，再送到大脑，但脑子缺氧，这个细胞膜的电压就会降下来，大脑就像电灯泡一样，电压正常，电灯泡发亮，看的事情清清楚楚，但一旦电灯电压不稳，就不能有效的照明，所以看事情都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好的事情，这就是抑郁症的原因。第一个，我们从气的失调来看抑郁症。气的失调就是人体血脉、神经和经络能量通道的阻塞，并造成身体结构的改变。我们身体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在有机体中需要极为良好的通讯系统，才能维持这个复杂系统的稳定和谐，并抵抗外界的干扰。经络是人体能量的通道，它以波共振方式传递信息，诚如内经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经络、神经和动脉血管三者脾气休气相关，而且趋离脾经。神经和动脉关系可以从人体解剖看到，基本上贴在一起行走，而经络和神经就如同无线电借助有线电路一样密切相关。大脑缺氧，释放过多的血管紧张素，从而导致了肌肉血管神经经络的挛缩，身上紧绷绷的硬块就是乳酸或其他各种没有充分消耗掉的物质搬接在一起，它就是现在的什么高张力点、压动点或应激点、物反应点等等。它这些东西压迫血管，血流受挤压，造成氧气代谢不足，代谢物也不能充分消耗，没必消耗部分产生了长酸性的物质，反过来再去刺激血管收缩，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就导致了疾病的产生。抑郁症的患者尤其颈背肌肉很硬的，就像木板一样紧张，背部一硬，他是能呼吸短促，因为深长的呼吸需要胸背部放松，他再次身体缺氧，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保证大脑氧的供应，心脏减少了对消化系统氧的供应量，所以抑郁症的病人常有肠胃不和，腹部也很硬的。第三，我们再从抑郁症来看看形的改变。气机阻塞而致气血郁结，痰湿内生，脏腑气机升降混乱，因身体缺氧，缺粘度增大，血液在流经微循环时速度减慢，血流不畅， 阴阳物质交换不全，代谢产物淤积不出，造成了微循环障碍，使大脑的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素的供应，细胞活力减低，免疫功能下降，脏腑调节功能减弱，而产生疾病。生命是个流动的河流，如河水缺氧又不流通，就会变成死水一潭，边生毒气。总之，抑郁症是身体缺氧而致气机阻塞，进而导致淤血、痰饮、扰乱大脑而致病。知道了抑郁症疾病的由来，就有助于疾病的诊断，从而有效的制定治疗方案。我们就来看看抑郁症的治疗。中医把人体看成精气神一体观，身心一同，这三者极具特色的系统性、和谐性、整体性、层次性，三者生理上相互转化，相互阴阳，精养气，气养神，神控气，气冲为精。但在病理上，三者相因，互为其果，如神乱可治气滞，但气滞更加重了神乱，气滞而致行病，脏气为病，更加重了气机不畅，一环套一环，使疾病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现在西方医学也慢慢接受了人体由信息、能量和物质三者组成，信息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物质，身体物质的改变只是一个症状，这是个结果，而不是病因。其因是能量的改变，信息的错误。所以治疗抑郁症要紧紧围绕着大脑缺氧、经络阻塞和血瘀痰饮作为关键点，进行神气行全方位的调节，就能达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叠加效果，这样就可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抑郁症。第一，调神是治疗抑郁症的最重要的一环。治病以攻心为上，以调神为先。一个好中医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心病还要心药医，如果不能调整心态，改变负面情绪，抑郁症就很难治好。治病调神，首先要取得病人的信任。俗语说得好，信则灵。所以我们要有用西方人能理解的语言，把神气型的发病观告诉给病人，把我们的治疗方法、预期效果和病人配合的事情以医嘱的形式交代清楚。第二，要让病人关爱自己。内经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要让病人爱惜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身体。人的疾病是生命的感应，是病人自觉的。很多时候形未变而神先知，气先应，但必须病人自己去关爱。就前几天我在德国慕尼黑上了林良泉老师课的时候，经常看到林老师在休息时候自己在边上做气功，或者在上课的时候一有身体不适就做几个让身体伸展的动作。四季偏歇仓宫列传就说了，使圣人欲治其为，能视良医得早从事，这皆可以深可治也。抑郁症尤其双重性格人通常有早期的不适症状，我经常让病人自己观看 舌下浸满。如果舌下浸满瘀滞者，就说明身体有气滞血瘀，要立刻就医。而治疗后，舌下浸面的变化症状会立刻改变，所以我治疗前和治疗后都拍舌照，并让病人自己对比。第三，要调控情绪。情绪是后天长成的，它就具有可自控性，就好比演员可以根据表演的需要控制他们的喜怒哀乐，临床治疗可利用情绪的可自控性，事情多往好去想，心态不好，再好的药也没效。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头老。内经的怡情怡性的方法，改变自己，心想好事，大脑就会分泌有益的激素。该激素不仅使人心地愉悦，而且让潜在的大脑也会运转起来，发挥出自己都难以想象的能力。调整第四点，要学会调整节奏，劳逸结合，多听欢快的乐曲，要多晒太阳，冬天可以做灯光浴。总之，调神是治疗抑郁症的关键，能不能痊愈就要看病人今后能不能不生气，能不能养心静心，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治疗颈部可用浮刺，或用小针刀，或用人针皮针。两个月前，有一个72岁女性的病人，她吃抗抑郁药20多年。第五个，要多运动。运动是缓解紧张情绪的有效方法，但这也是抑郁症病人致命的弱点。抑郁症病人最不喜欢运动，他喜欢独处，要必须鼓励病人走出家门多运动，并劝病人做气功、冥想、瑜伽等有氧运动，或也可介绍病人购买吸氧机，先从吸氧开始。第二个，从调气，调理气机以针灸推拿为优。内经说用针之类才与调气。针灸治疗抑郁症，我喜欢用头皮针，它可以起到安神的作用。第二个，我经常用颈背的华佗夹击，脊柱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桥梁，抑郁症通常是这个桥梁受阻，阻碍了大脑和身体信息道路的畅通，打通这个桥梁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喜欢运用颈八针接天柱、风池，外加颈三、颈六周边的夹击压痛点，颈部结节压迫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可出现症状反折，影响广泛的症候群。抑郁症通常是在这个症候群中，并在早上醒来时全身抖动的恐慌症。在颈部压痛点用人针一次后，抖动就停止，三次后抑郁症就改善，逐渐减少了西药用量，并见效了同患抑郁症的女儿前来就诊。抑郁症神阙灸效果也很好，腹部有第二大脑之称，抑郁症的病人基本上都可在腹部找到结节压痛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凯老师就有用活络门治疗本病的详细介绍。针灸后我一般加推拿，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从脚的穴位接太冲、涌泉开始，然后小腿肚、大腿到腹部， 再做背脊柱，最好最后按摩到头面部结束。头针常用刘伟老师的头皮针，他的那个头皮针。针灸推拿能够解除神经经络血管的阻滞，促进机体内能量的流动，自然而然地使人心情舒畅起来，心情偏舒畅，精神压力得以缓解，记忆力才会增强，免疫力才会提高，抗造力才会活跃，我们的心态才会轻松。中医认为这是表象，相互维系，牵一发而动全身。针灸弦月我一般是摸到哪里有结节就在哪里治疗，腹部有结节我用浮刺针扫散两分钟后再转过来背部摸结节，背部也常用浮刺针，颈部风池天柱我颈部的夹脊穴，我现在一般用小针刀或冷针做小鬼，我自己发现效果要比一般毫针要好。经络问题，古人就是给我们一个地图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按图搜集找穴位找地方，但熟了以后可以放弃地图，用你的手去摸哪里的结节，一通点我张了一点我反一点，这里就是你要治疗的地方。再来第三个，来看看中药调形。肝主一身气机的疏泄，所以治疗瘀病肝气的疏通是最根本的治疗，但一定要知道造成肝郁的原因，只有针对病因的治疗才是治疗瘀病的关键所在。瘀症通常一副没精无精搭财的样子，这在中医就是阳气太弱无力生发，阳虚不能为用，人才会没精神。所以抑郁症要先查肾阳的虚盛程度，如见肾阳虚则必须在温阳的基础上来疏肝，这是四叶汤常有用武之地。其二，肝血是肝诸疏泄的物质基础，肝血旺才能让肝有正常的疏泄功能，肝血足才能疏泄有序，这与大脑氧气足才能思维敏捷情绪平稳同理。张仲景的白河帝王汤治疗精神异常才重用生帝王来滋补真阴。阳血凉血经常与肝满大灶汤合用，对阴血虚的抑郁症有效。第三个，对气血两虚的抑郁症病人可用桂皮汤为底方加减。第四个，第四型抑郁症兼与血瘀者，即情绪不好加上身体疼痛者，我常用血附足浴汤。本方血附足浴汤是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混乱的。血附足浴汤是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混乱的一个好方子，我用这个方子频率很高，它可作为治疗抑郁症的基本方。其五，痰主心窍，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标症，百病多因痰作怪，痰主心窍则神志混乱，痰为阴邪，病人平时以压抑为主，但痰主日久会化热，这件情志亢奋，这种病人温胆汤可作为底方。中药第六点，抑郁症源于思虑过度，想得太多，并且越想越伤心，加重了大脑的缺氧，所以西医治疗抑郁症主要抑制大脑异常活动，使病人少想或不想，减少了大脑的合氧量，这样也可以治疗抑郁症。 但副作用太大了，它可以记忆力导致记忆力下降、严重嗜睡和情感麻木。所以中医治疗抑郁症，安神也是必须的，可用针灸安神，也可中药重症安神。这方面我先查颈部，如颈部膀胱经压痛明显的，我喜欢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如果颈部少阳胆经阻塞较重的，我多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当然需要综合其他症状辨证选方。第七点，从临床看，抑郁症许多患者阴阳逆乱，寒热出杂，虚实夹折，升降失序，左右失调等病机错综复杂。在这样的病机下，我喜欢用乌梅丸，它经常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凡是复合寒热出杂、精神不振、蔓延无力、伴有肝经阻塞或肝经阻实发作或加重的病情，都可用乌梅丸，设有数方组成，人参、干椒、花椒乃淡大健中汤之主要，附子、干姜乃四逆汤之主要，党归、桂枝、细辛，我经常用羌活代替细辛，乃当归四逆汤的主要，青、莲、参、姜、附，它有泻心之意，它可调起寒热，附气机升降之职。乌梅丸解数方之功于一身，具有多重功效，故应用广泛。尤其其中抑郁症上热下寒的病机，与火性炎上，火旺高区足，上火必劳心神，热性清阳，寒性速降。我们治疗必须让寒热对流，心火下阴温肾，温肾复为转上之心火，促使体内原运动运转畅通。乌梅丸、黄连、黄柏清心火，附子、干姜、圈椒、桂枝、人参温肾阳，交通心肾。好，最后我来两个病案。这一个病案是男的，他1942年8月30号生，他本身就是个正骨医生，他出诊是2013年3月19号。他抑郁症已十余年了，吃西药，他并兼有高血压、高血糖、怕冷、微寒，并有牛皮癣，有身上好多处小红点，又经风池、天柱、接近五六，有压痛明显，舌尖红，舌根白，舌下紫，蔓延细。我治疗针灸就用了头皮针跟颈部的结节颈巴针，并加按摩。中药用了乌梅丸加减，用的方式紫附子三克、桂枝三克、干姜三克、花椒两克、羌活三克、黄连六克、乌梅六克、人参三克、党归四克、防风三克、龙果六克、毛栗六克、白节蜱六克，并开一株，告诉他疾病的来源及他要自己做的事情，让他多运动放松身心。刚好他的夫人是一个有做瑜伽的习惯的，他就我叫他跟夫人一起做瑜伽。他每月一次来复诊，经过三次的治疗后，他开始减了抗抑郁药，六个月后停药。他为此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病人，并在退休后也停了高血压药， 现在还每年来调理两次。第一个病啊，病人是一个男的，1963年1月31日生，他是个企业老板，2017年6月7号出诊，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乏力，精神不振，不喜欢外出，一年余，西医诊断为抑郁症，抗吃抗西医抑郁药，来时表情淡漠，舌尖红，舌下龋齿蔓延。末诊发现，他腹部有个很大的硬块，颈背部一路板状，先腹刺的腹部，然后颈背部也腹刺结节。他症后自感清爽很多。2017年7月21号来复诊，腹背紧张好转，病人情绪好转，但自感身体好像有个罩住一样，就加用了四神聪和百会。在蒸百会的时候，病人自述这个身上的罩住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当然我也助他做运动，因为病人是从300多公里的马赛来看病的，他住在海边，我就教他游泳晒太阳了。2017年10月11号，他来电话表示感谢，已重新上班正常工作。因为这个病人对中药不感兴趣，所以自作针灸结合推拿治疗。最后做个小总结，精气神是中医的灵魂，人体是由精气神有机组合而成，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多由神乱开始，自气机主持，然后发展到引起的病变，所以百病实则一病而已。所以好多知道我的人也感到我厌倦了我的讲座啊，因为千篇一律了，实际上治疗一个病就可以治疗好多病，看到一个病就可以看清好多病了。治疗如果能够精气神同调，气功、食疗、养生、针灸、推拿、中药灵活运用，它治疗疑难疾病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谢谢大家。谢谢郭老师的那个关注。关于停药，我是比较拖稳的，我建议病人刚开始我不停药的，我不让主张停药，只有稳定了，症状稳定了，病人因为吃西药他的症状还是有的，他的精神还是不好的，就是他稳定了以后，没有经常症状改善了以后，他自己慢慢停药，一般起码要2-3诊或2-3个月之后吧，他这感觉良好了，稳定了以后再慢慢停药，不能立刻停。